我们再来看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极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亚毕，住在加巴鲁河边的贝罗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然后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当我们继续来谈论你自己的话，来交通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吹气在你的话语上，主啊，叫我们里面能够醒悟过来，我们能够知道当人在外面说话的时候，你在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求你圣灵做解释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真的看见异象的人，结果神有话要对他要说，因为他要打发他去做先知。但是呢，神在他身上必须有预备才可以。那整个的预备呢，就是根据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神叫他的话吃下去，意思就是说能够消化，成为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结果在他身上会产生一个结果，因为神的话呢是两刃的利剑，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话在他身上要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叫他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可是呢，当我们记得啊，虽然他看见了异象，他也听见了这异象，那甚至于现在神要叫他起来开口吃，所以呢，现在主教导他需要把他的话存在他的心里。那么把他的话存在他的心里，意思就是说仿佛思想。那最后呢，你看见说这个话在他身上，虽然外面的是哀嚎叹息悲痛，但里面呢却口中觉得其甜如蜜。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话跟意象到底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了神荣耀的意象，他已经看见了，他的确碰见了大光，他遇见了我们的主，所以他能够说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可是呢，一直等到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差不多是27年以后，你想想看，经过了27年神的工作，他终于呢就能够把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因为现在慢慢他长大了，神给他话了，所以他有话就能发表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那虽然我们知道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的确看见了亮光，那么到底大马色的意象是怎样控制他一生，那么乃是等到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那么到了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那个意象仍旧是意象，是支配了他一生。可是呢，只有他一个人看见， 他不可能叫别人看见。如果要别人也看见他所要看见，你看见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神的话。所以这么27年来，神的话在他身上储蓄再储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有足够的话能够发表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今天看见异象是一件事，但能不能传递异象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必须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增长，必须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消化，那么我们爱慕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做改变化的工作。所以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有足够的话，就能够发表神所看见的光。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够写第一章，特别很清楚地描述他所看见的异象，而且特别到最后几章，你看他能够描写在神心目中的圣殿应该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不只有异象，而且他有话。所以等到他真的写在以弗所写书的时候，你不只看见他有异象也有话，他是用这些话来发表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话跟异象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完全是不能分离的。那么他不只有神的灵，而且有神的话，那么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有神的手。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从12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末了，你就看见神的手就在他的身上。那么神的手在他身上完全根据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额头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那是因为圣灵不止进到他里面，不止对他说话，把圣经的话再说一遍，而且呢，神的手，圣灵的手在他身上就开始雕刻他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果然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等到他开始起来被神使用的时候，他的确有个额头像金刚钻一样，因为你的脸要我必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那本来以西结不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以西结有个非常的使命，所以神在他身上就有非常的雕刻。那么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说异象在先，然后根据异象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的话。那神对我们说的这些话不光是客观的，乃是主观的，能够消化它，能够反复思想它，能够默想它。所以这样的话，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成为我们身上的肉，成为我们身上的血一样。那么等到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自自然然，神的灵，神的手，圣灵的手就借着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就做雕刻的工作，就改变我们。所以等到以西结起来被神用的时候，他有个额头是硬过他们的额头，他有一张脸是硬过他们的脸。那这个不是本来以西结这样的，乃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那更重要的是神的手在他身上。所以当你仔细读以西结书，你看见一面你看见神的灵，一面也看见神的手。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14节，因为14节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灵，一面给我们看见先知的灵，我的灵，还有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手。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灵的深处会产生个结果的。然后最后呢，你看见神的手，圣灵的手就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所以这个14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就是说圣灵不只让我们看见异象，而这个异象经过了神的圣灵的手，就是十字架的雕刻，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天职。所以异象加上十字架才变成天职。所以如果现在以西结要从神的手中接过天职来，那么很清楚的，他不能只看见异象，他不能只传递异象，他这个人是受异象支配的，而且也让异象来改变他。所以本来他额头不是那么坚硬的， 现在你看见他的脸能硬过他们的脸，他的额能够硬过他们的额。所以这就是神的手，圣灵的手在这时所做的。那么我们看这些工作还是跟异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那是灵将我举起，那这个灵当然还是圣灵，还是灵叫活物走，就活物就走，那么灵叫活物动，那么活物就动。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活物完全受圣灵的支配。所以当你真的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个因为那个异象常常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神的灵呢就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所以圣灵工作的时候还是跟你异象离开不了的，明白吗？本来异象是平面的，对你来讲不是立体的，本来好像你只看见你并没有听见，但现在呢你听见了。那为什么听见了？因为圣灵将我举起，所以我就听见了。那我听见的和我所看见的异象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我看见异象的时候，我看见不是有轮子吗？所以轮子转动的时候，震动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吗？还有呢，活物旁边不是有翅膀吗？当那个活物翅膀相碰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然就听见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又像什么呢？又像大能者的声音。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神是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只听见神有话要说，而且你知道神说话的内容是什么，你明白吗？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大能者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知道声音是说什么。所以你看呢，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下面有内容的，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有声音，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听见宝座上有声音说，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只要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所在就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你不光客观地看见了异象，而且你听见声音说，从里面，而且那个声音是很具体的声音，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然后下面接着说，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声音，于是灵将我举起。所以这些呢，不要忘记他所听见的话，还有你看见吗？就是因为圣灵你将我举起，所以我就听见了。那不止听见了，而且呢他要带我而去。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就不光停在加巴鲁河边。所以你看见根据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会改变，会叫他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十四节说，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急，并且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了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裸的人那里。你知道在加巴鲁河边有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这个其实就是 Tel Aviv。 我们知道说，等到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吗？他们到了 Tel Aviv， 他们因为是读圣经的人，他们就知道当时在加巴鲁河边有个地方叫 Tel Aviv。所以现在呢，他们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结果呢，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 Tel Aviv 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个商业城，而且飞机呢多半是在 Tel Aviv 降落的。所以 Tel Aviv 其实就是圣经中的提勒雅毕。这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翻译，但其实呢原文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呢就把他举起来，就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就带到被裸的人那里。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异象，不错，但是现在呢，神要把他们就带到那些本来额头就是非常硬的，本来他的脸色会叫人惊惶的人那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一面神打发他们去，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你看见是圣灵的手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在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那么耶和华的手就是指着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因为跟前面的工作有关系。前面说是神的灵将我举起，然后因着举起的缘故，所以呢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就大有能力。是这个能力把我带到什么？带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河边贝罗的人那里。那么到做什么呢？那看中文不是看得很清楚，原文就看得很清楚了。到他们所坐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悠悠闷闷是个错误的翻译，在原文就是那七天呢，他充满了惊奇。那个惊奇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意象还一直盘绕在他的心中。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他看见异象，虽然主叫他把话消化进去，但是呢现在神就把他带回到那些被掳的人中间。那么在被掳的中间，他很明显的坐在那里和他们一同坐。那为什么他们一同坐呢？很明显他们坐的那个姿势就证明说他们一定很悲哀。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伤心说现在终于他们来到了被掳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在那里和他们同坐，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约伯呢本来住在炉灰，坐在炉灰里面，结果他朋友和他一同来坐。所以这个原文呢是到他们所坐的地方。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坐，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和他们同坐，而且一句话呢都不说的，他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14节所说的，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里极愤。灵里极愤可以翻作灵里燃烧。所以很清楚的，当神的话进到他里面，他虽然在他口里面是甜的，但他心中是苦的。那么而且呢，我的灵在原文是我的灵焚烧。那为什么我的灵会焚烧呢？那这就是异象的结果，就是说他如果真的看见异象了，如果圣灵真的进到他里面，那么不要忘记在他的灵的里面，在我的，所以他说我的灵好像焚烧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灵是永远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工作的。所以圣灵如果要做工的话，一定在我们灵的深处在那里做工的。他是用微小的声音来感动我们，所以里面是声音，外面是手，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所以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得着，那七天他心里是甚苦，我的灵焚烧，所以原文 the heating in the spirit。所以 in my spirit 意思就是说，在我的灵里面，圣灵呢今天来到我的灵里面，叫我里面焚烧，叫我里面燃烧。那么一共燃烧了几天？一共是七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证明神不只对他说话，然后呢圣灵也借着他所说的话在他里面做工。因为这些话有哀嚎叹息悲痛，虽然在他口里是甜的，在他心中是苦的。那么不止如此，因着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话，所以他整个的灵，我的 my spirit 是焚烧的，好像火滚烫滚烫的。那就证明说，现在他的灵不是懒惰的，他的深处不是懒惰的，他是完全响应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就是神的手是怎么开始在他身上。所以很清楚，第一是神的灵，神的意象，他所看见的意象，然后呢借着神的话，那么他也吃了神的话，神叫他开口吃。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他也听见那个圣灵在宝座中的声音，那因着那个声音说，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荣耀是该称颂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他当然就羡慕神的荣耀，那个荣耀在他身上当然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所有圣灵的手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完全根据什么？根据他所看见的荣耀。 那因着这个缘故，它里面好像翻江倒海一样，它里面好像滚烫滚烫一样。那这样呢，他就在他被掳的中间就这么坐了几天呢，一共坐了七天。所以到了第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义的时候看到以西结受命。那么以西结所受的命是什么呢？就是叫他做一个守望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次叫他做守望的人，然后再度第二次神告他你要做守望的人，在第33章。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前面32章是一段，后面又是一段。那前面这一段你看见以西结都是有限度的发言，你看见说他只要神没有话，他一定没有话，他是个哑巴。他如果一开口，一定说神要他说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要开始做个守望的人。所以神就从神那里就接过那个命令来，所以他就受委任，神就给他一个职分，神让他做先知。现在呢，神装备他，让他的额头能够硬过他们的额头，让他们的脸能硬过他们的脸，所以不怕他们脸面惊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西结呢就能够做神的器皿，他能够把他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意象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是一件事，我们传递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如果要传递神所给我们的意象，第一，我们必须让神的话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觉得甘甜，而且我们需要让圣灵把神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然后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等到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里面觉得苦，许多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发烫，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发烧。那不要忘记，这个就证明说现在神要把一个使命托付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心中。好了，那么下面呢，如果你再读下去就是22节了。耶和华的灵，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要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如果他真的要跟随圣灵的工作，那么现在呢，神的手就不放过他了，神的手就在他身上对他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所以他往平原去完全是神的手的一部分。所以圣灵，神的手就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那本来在加巴柳河边，本来呢是在靠近 Tel Aviv 这个地方，但现在他们要往巴比伦内地去。因为现在不光在河边，你看见整个巴比伦是个大的平原。所以难怪呢，等到尼布加尼撒他娶了马代的皇后，马代皇后会想家，因为一望无际的都是看不见那个大的平原，你看不见一座山。所以为着安慰马代公主的思乡之苦，所以我们知道说尼布加尼撒就在巴比伦就建造了空中花园，那么这个就成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每次讲到平原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加勒底的平原，你就想到是巴比伦的平原。在上面没有山，所以不会有石头。那没有石头怎么办呢？你可以模仿石头，你可以做砖头。所以巴比伦有这砖头，砖头是完全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就打发他到真正的到巴比伦去，所以呢叫他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所以不要忘记，在加巴柳河边神可以说话，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以西结是完全服在神宝，他完全受神宝座的支配，是神宝座中的灵在他里面说话，然后是那个手紧紧地抓住他，对他说，你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所以有些话 是等到他顺服以后神最对他说的，所以那些话是平原的话，不是加巴罗河边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在平原所说的话还是根据他在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罗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那弟兄姊妹，他又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他现在所看见的荣耀不是另外一个，正如我在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不过现在是在巴比伦平原，不在加巴罗河边，明白吗？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停在那里，他就伏伏在地，就像前面一样，他只要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只好伏伏在地。那么灵呢，就进入了我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个在宝座中的灵，在宝座前的灵，就进到以西结的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所以可见呢，在巴比伦神给他一栋房子，到底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说他进到一个房间去，而且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那么请记得，来到了这些悖逆之人的家里，那么首先你看见吗？你真的来到他们中间，那么你就要看见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人要叫你失去自由的，有人要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这是人把一些东西加在，把一些东西加在限，人就限制了以西结的自由。但是请记得，只要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以西结不止在人中间失去自由，在神面前也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下面怎么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他就变得哑巴了，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是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可见他是哑巴，但是是有限度的哑巴。什么时候神的话在他的口里面，他就不哑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此以后他对自己没有话说，从此以后他只要一说话，就是神在他身上说话。所以明白吗？如果神要在以西结身上工作，如果以西结要为神说话的话，现在圣灵的手在他身上要雕刻他，他要学什么功课呢？你不是要为神说话吗？你要学习为神不说话。现在神叫你做哑巴，你能不能真的就做哑巴？你能不能看见说，每一次你说话的时候，都是神把话放在你口里的时候？所以等到以西结学了这个功课以后，然后他能在经历在圣灵里面的自由。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学习在圣灵里面怎样失去自由，愿意服在圣灵的权下。一面我愿意为主说话，但是我愿意摆在一个地位，如果今天我能为主说话，我也能为主不说话。如果我能学习为主不说话，我才能开始学习为主说话。所以这就是以西结所学的功课。讲到神的话我们都懂，第一章到二十四章，讲到外面是哀号叹息悲痛，但是里面在口中却其甜如蜜，这个都不错的。不止如此，根据这个话，神的手就在以西结的身上，而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就是因为圣灵把他举起，就是因为他听见宝座的声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西结不再是以西结了，以西结失去了自由，他在人中间被捆绑，所以他学的功课是十字架的功课。 他不止被人弃绝，而且呢，失去自由。那么如果人叫他失去自由，他能够忍耐。但是最难不明白的就是，仿佛神叫他失去自由，叫他的舌头贴在他的上膛，以至于他哑口。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他哑口开始，那就是从被掳第五年开始，一直到了第十一年，然后城才陷落的。所以最少六年之久。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学一个功课，他是先知，应该他是口若悬河，但是结果呢，他变成一个哑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能够叫哑巴说话，就证明说神在他身上行了个神迹。所以现在以西结学一个功课，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但什么时候我舌头舒畅了，什么时候我能够说话了，感谢主，是神舒展了我的舌头，这是神迹。但是最重要，这个神迹的背后是什么？每一次我说话的时候都不是我的话，都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几乎没有听见马太说过一句话，对不对？除了马太福音的话之外，有没有一次圣经讲的马太个人说了什么？门徒说有，大家说都有，但是到底马太说了什么？好像马太一句话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马太一张口说话都是主的话。所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60%都是主直接说的话。同样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用5个字，在马太福音只用2个字。为什么？他把3个字省下来，让主更直接的说话。所以在马可福音你看见主做了什么，在马太福音你知道主说了什么。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一个能够传递主话语的人，他自己是没有话的。如果他说话，他别的话不会说，但只要一开口说话，人就听见就神的话。所以这样的以西结到了最后，神能够完全的使用他。等到他给我们看见那个蓝图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能够说一些话叫那些拉比惊讶的。他们觉得好像这些话像圣经的话吗？为什么摆在摩西的整个的架构里面好像摆不进去呢？感谢主，他有勇气能说这些话，因为他有一个额头，他有一个脸面是硬过别人的额头，也硬过别人的颜面。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能坚硬，很清楚的。当你真的能为主不说话的时候，你慢慢脸面就开始坚硬，你慢慢的头就开始坚硬。所以我们相信，经过了那5年到6年的雕刻，一面来说以西结没有话了，但是感谢主，当你从33章开始，等到以西结真的有自由说话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活水就像江河一样就涌流出来了。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他18岁、12岁就可以出来为主做工了，一直等到30岁，他完全被圣灵充满，但是天上没有声音，他一动也不动的。弟兄姊妹，在人来看，如果一生是33年半，你30年都是隐藏，人家看不见的，你不是荒废了你的一生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能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他一生叫人看得见的不过是3年半，叫人看不见好像根一样在地底下的，一直探到水源的，我们才知道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我们就是因为看不见他30年，所以开始看得见他3年半的能力。许多时候我们是有能力，但是是我们的能力，但这里有一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得着圣灵的能力，你必须让圣灵更深来雕刻你。 当你真的能不说话，你就看见你有一个额头像坚硬的额头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舍己到一个地步，他什么话都没有话说。他总是觉得，每次总是觉得，照我本相，无善组成。所以我没有话说。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31篇是最短的诗篇之一。为什么？因为那篇讲到谦卑。那么讲到谦卑的时候，记得谦卑不是不看自己，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所以你看好了，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讲他自己，你知道他是完全被自己充满的。如果一个人你看见他没有话说，他不是没有话说，他只要一开口，你听见的就是天上的话。所以这样的人你看见吗？就是神所使用的以西结。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以西结有6年之久，你看见他没有话说，为自己他没有话说。就好像有弟兄说，我为自己毫无所求，但是我为着主我要求一切。我对自己没有话说，但是为着主我有很多话要说。弟兄姊妹，会不会许多时候我们说话没有能力，就是我们讲自己讲太多了。我们给人看见你读了多少书，给人看见你拿了多少个学位，你就是怕别人看不见你。你从来没有怕说，就怕别人看不见主。如果今天你讲自己讲那么多，别人怎么能看得见主呢？所以让我们记得，真正看见耶和华荣耀的人，他不止他让神的话在他里面充满他，就像保罗所说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主的话说，你要吃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改变的工作。本来我们不可能，本来我们见的人就害怕，我们看见别人惊慌的脸我们就惊慌。但是现在你看见能为主说话了，不管你听可以，你不听也，我都能讲这句话。所以再说弟兄姊妹，你要问说，你是不是先知？你是不是为主传话的？现在要问说，你只是对那些听你讲话的人说话呢，还是你能为着主的缘故，你传达主自己的意向，传达主自己的旨意？有的人反抗神的旨意，不要听神的旨意，你能不能说？如果我们能够说的话，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受圣灵支配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手怎样在以西结的身上，是神的手叫他变成哑巴，是神的手叫他看见没有自己。因为给人看见乃是基督的荣耀，只要有话要说，一定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明白以西结书的意象。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意象？如果我们真看见，我们可以讲，但是只是好像幻想一样。但怎么这些意象在我们上能开花能结果呢？那必须是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感谢主，保罗经过了27年的雕刻，最后他有话了，最后他能在以弗所书能把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的亮光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那个时候他说，我应该怎么做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光是27年前看的，那现在怎么会有话呢？明白吗？当我们的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保罗一定问一个问题，我只逼迫神的教会，我只逼迫跟随耶稣的人，你已经在荣耀里，我怎么可能逼迫你呢？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谁逼迫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就是逼迫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的眼睛看见了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升到至高，他超过一切，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 那请问大家，在头跟脚中间叫什么？叫做身体。这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请问弟兄姊妹，他怎么看见基督的身体头在天上，他的脚在地上呢？所以第二章讲的，以弗所第二章讲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讲到新人就讲的教会，很明显教会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是27年前所看见的光，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雕刻，保罗不一样了。保罗不像刚刚得救的时候，现在保罗丰富了。保罗在罗马书已经给我们看见很荣耀的福音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以弗所书更上一层楼，在哥林多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是指着哥林多的教会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讲到宇宙的教会，最清楚的是什么？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大马色路上的异象，是宇宙的教会。大马色城的异象是地方性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到大马色城去，那里有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是他为你按手，叫你眼睛开过来的。所以现在你不能就叫黄了，否则的话，你如果得罪那么高的启示，你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您告诉我就好了。但是主没有说，主说你应该做的，到了大马车人有人来告诉你。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但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的话，你就变成第一任的教皇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我要让亚纳尼亚，亚纳尼亚是谁呢？就是你要逼迫的人，你觉得最看不起的人。结果保罗这么说，我往上一看，我就看见了他。他眼睛开启了以后，他是往上看，看到什么？看到亚纳尼亚。过去亚纳尼亚是往下看的，要把他踩在脚底下，所以才要逼迫他嘛。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在大马色的教会，你怎么叫你看见教会啊？因为你看见亚纳尼亚。如果你看不见你的弟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所以很清楚的，那个叫做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哥林多前书的前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大马色路上的异象，什么时候保罗讲的最清楚的？是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光是不错，是用神的话能够把光定住，也能把光解释清楚。那这样不光保罗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不光保罗明白了，我们也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只要异象，还有画。那不只有画，经过这么多年圣灵的雕刻，保罗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戴上锁链，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来做，但是感谢主，等到神让他变为无有的时候，他才能经历基督的万有。所以那个时候他能说，我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从保罗的身上你来看他的异象，你就想起以西结圣灵在他身上怎么做的。所以27年以后，保罗在监牢里面，他是戴上锁链的，戴上锁链就是失去自由。他本来海阔天空，应该神应该多得这样的人，他能赢得更多人来归向主。但主知道说，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神所得着的比光是他自由的得着更多。所以我们这些生在今天，生在20世纪，所有教会的每一个肢体，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以弗所书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要失去自由？为什么以西结他变成哑巴？感谢主，哑巴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更多的减少，叫他更多的加添。所以保罗能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当以西结 在那里每次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看，不是我说的，我不会说，我是个哑巴。但是感谢主，神能用哑巴来说神要说的话，因为神舒展了我的舌头，这不是我做，是神做的。那请问大家，现在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神说了多少的话？但是不要忘记，都是以西结不能说的。所以每次以西结哇啦哇啦说话的时候，都是神在那说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荣耀的意象在我们身上做工最后的结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一首诗歌说，神啊，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你好像把我所有都剥夺了。他最后求主，如果剥夺就表示什么都不留下，对不对？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这就像保罗一样，他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什么叫交奠？交奠就是酒祭的时候。什么叫酒祭？当你献燔祭，献什么祭的时候，你叫祭司一定要把一杯的葡萄酒倒在祭坛，倒在祭物上，这叫做酒祭。所以保罗的一生经过了十字架的功课，经过神的手，圣灵的手，他终于有一杯的酒。葡萄经过压榨，他的生命经过压榨，好像碎了，好像人看不见了，结果是一杯的酒，不是吗？但是最后这杯酒保罗不是自己喝的，保罗是倒在祭坛上的，因为保罗的生命乃是倒出去的生命。如果有人要服侍主，如果有人要像以西结一样，看见异象也能传递异象，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保罗能够把自己，把他的一生，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一杯酒所代表的。最后呢，他完全能够倒出去，因为那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所以我想，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清楚的，就是借着神的意象，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手，现在呢，神就让以西结做先知，神打发他到悖逆之家去。你看见他们脸是个惊慌的脸，但是你的脸要硬过他们的脸，你的额头要硬过他们的额头。我稍微说一个实在的例子，你知道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啊，你的灵一定要征服下面的灵才可以。所有那些听福音的人都是背叛的灵，都不要听，他都不要听。所以如果传福音的人，他有办法能在熟十分钟就让神的话能够进到人的里面，他就成功了。你看见吗？最难最难是前面的十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底下那些朋友被请来是不错，被拉来是不错，但是他一坐在那里是一个抵挡的灵，是个反抗的灵，怎么样他就是不要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脸，你就不要传福音。所以真正传福音，你的脸皮要越厚越好才可以。你要一个脸皮薄的人不能传福音的，人家稍微一摇头，人家稍微一怎么样就不行，你根本就讲不下去了。所以真正能够把自己当作疯子的，能够有一个脸面硬过他们的脸，有个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宋尚杰博士就是一个例子，明白？所以很清楚，为什么那么多人蒙恩得救，为什么他敢说一些话别人不敢说的，他拿出棺材来，他说你们发财就是发棺材，那这话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很多人听进去，很多人就得救了，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福音没有力量，我们今天讲的话都是迎合人的话，都是别人喜欢话，都是别人喜欢听的话，在电视上有名嘴，在基督中间也有名嘴。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名嘴在哪里，我们就跟着去哪里就好了。但是问题在这，弟兄姊妹，感谢主，为这些名嘴来感谢主。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的，今天教会需要 是圣灵的能力。而圣灵能力在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圣灵能够叫活物往哪里走就往你的哪里走。那今天你有没有可能感动一个人，他明明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然后到了纽约被关在疯人院里面，结果他到一个地步觉得他一定要把福音送给在中国的人，在太平洋的途中他就把他的文凭就丢下了。那个人我们知道就是宋尚杰博士。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人就像以西结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到底你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如果讨神的喜悦，你如果真的看见异象，你真的听见主的话，你真的让圣灵更多的制作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以西结。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相信说主要兴起许多的以西结。如果你真的看见以西结受的异象，如果那个异象你没有违背的话，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真的看见神的宝座，你真的看见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你有话一定要说的，你为自己一定没有话说的，你觉得有的话，弟兄姊妹，在别人还没有讨厌以前，你自己就讨厌了。所以但愿有人真能厌恶他自己，因着这个缘故，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结果呢，你看见下面很自然的，神就用以西结就说话了，就开始说预言了。所以现在呢，不过是第五年，现在他们刚刚好是被掳第五年。被掳第五年呢，就是西底家做王第五年。那西底家做王第十一年，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然后呢，我们看见说整个圣殿跟圣城就被烧毁了。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再往前面几年，你看着很明显的，这些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一点不错，你要解释以色列的历史，要解释圣殿的故事，不要忘记你这个人必须看见异象才可以。然后接着下去，你看见说神就把一些话放在他的口里，那等一等，你看见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看在那里他又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看见神借着耶和华的荣耀，不只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就是今天怎样在教会中间做，就像当初神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工作一样。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见圣灵先在以西结身上工作，然后呢就在他的百姓中间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主就把话给他，所以呢这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那第四章跟第五章呢，他就讲到没有多久要发生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没有几年以后耶路撒冷要被围困，那巴比伦城要兵临城下，现在呢你要做他们的预兆，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所以现在明白吗？因着要人看见神的预言，很多人看不明白，所以现在呢要以西结他现身说法，现在他要表演一件事情，那么就让人家知道说将来为什么这个城被围困。所以你看见这第四章就告诉我，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耶路撒冷就被围困。那么在围困之前呢，你要知道说耶和华的荣耀已经慢慢开始撤退了，但是现在他先不说怎么撤退，他先告诉我们最后，你看见吗？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如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叫伦敦起大火，神也怎么叫耶路撒冷起大火。耶路撒冷和伦敦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如果你光看见耶路撒冷大火，你光见伦敦大火，你说这两个在历史上是一样的事情。伦敦大火是叫伦敦人永远不会忘记的，耶路撒冷大火叫耶路撒冷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城会沦陷呢？为什么这个房子可以拆下来？为什么这个房子可以烧呢？如果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是不可能沦陷的。所以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说，在沦陷以前，神人荣耀已经撤退了，神的同在已经不在那里。如果神的同在不在的话，请问大家，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其他任何的建筑有什么两样呢？如果其他的建筑可以拆掉，为什么这个建筑不能拆掉呢？如果神的荣耀在，你不能拆这个圣殿。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弟兄姊妹，神就任凭他，就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一直没有学会的，一直到主后70年，当罗马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在这里学会功课，他们以为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耶和华是永远之城。所以等到罗马兵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过节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应该远离战区，结果他们反而靠近战区。他们往战区靠近的时候，这个对于罗马兵丁来讲完全是叹为奇观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往危险的战区进的。所以成全他们，把所有的门统统打开，然后门再关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有多少人死在刀下？大概110万人。然后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盖了今天的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的竞技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很清楚的，耶路撒冷惨遭涂炭，他们应该学会功课，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还去过节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不会沦陷呢，明白吗？所以如果他们看见，他们老早学这个功课就清楚，他们如果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那么这个房子和别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只有耶路撒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让他惨遭涂炭，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不在了，神的同在已经不在那里了，你可以挂这个牌子没有用的。所以要紧在哪里的？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对于七个教会，5个要他们悔改，包括撒迪的教会在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悔改是对不信的人说的话，我们没有想到悔改是对基督徒，是对神的儿女说的话。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百姓，教会神属天的百姓。所以神对于属地百姓所有的教训，同样的应用在属天的百姓身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先是告诉你说耶路撒冷要被围困，那不止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围困，而且耶路撒冷呢，他们一定有饥荒。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吃杂粮的时候，把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用为做自己做饼，而且一定要在什么地方烤呢？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的。所以后来虽然用牛粪来取代人粪，但是很明显给我们看一切都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会知道什么叫不洁净，他没有想到拜偶像就是不洁净，他知道吃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现在呢，很明显的，神就借着这个让以西结表演，他在390天的之内，他所吃的饼就是这样的饼。那么不要忘记，这是以色列家的预兆，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的前途是怎么样的前途，明白吗？所以第一，他要被围困；第二，我们知道他要么要吃不洁净的东西；那第三，在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那的的确等到最后饥荒的时候，他们真的自我残杀，他们真饿到一个地步， 他们真的有吃自己骨肉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所说的预言并不是随便说的。为什么以西结能看那么远呢？因为他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异象。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将来果然通通要发生的。那么然后呢，叫谁啊？叫以西结去理发，拿一把刀，就当作剃头刀一样。这个剃头刀呢，是把头发呢分成三部分，胡须也分成三部分，然后用天平呢将这个发须呢去平分，所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然后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为什么？因为要做以色列全家的预兆。所以现在神要让以西结表演。那弟兄姊妹，以西结已经不会说话，哑巴已经够难过了，对不对？现在呢，神要以西结学更深的位卓，要教他的话叫别人听得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额头坚硬的，这些都没有耳朵听，他起码有眼睛看，对不对？所以他看见说以西结呢躺在那里，一边是390天，另一边是40天。那想想390天是超过一年，对不对？如果一个身体如果是往一个方向躺390天，你会怎么说？你说这个人一定中风了，对不对？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啊，这个第四章有一个中风的身体，到了后面有一个身体本来是枯骨四散解体以后，后来慢慢慢慢的皮也长上了，然后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以色列的光景很清楚的，现在以西结要现身说法，要当着他们的面要表演这件事情。当他表演的时候，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看得见。他们起头看这个以西结剃头好像剃庞克头，对不对？好像这个三分之一，如果真的把两边三分之一只有中间的三分之一，所谓庞克头嘛。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不是剪庞克头？不是的。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他们的注意，要他们悔改，明白吗？所以要知道说，现在以西结不光讲预言，以西结是表演预言。那为着这些话他要付上代价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为着说话，你到底为着你所传的话付了多少的代价？你学了多少的功课？为什么有的话有能力？因为那些话是你经历过的。为什么那些话没有能力？因为那个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西结神的手在他身上，不只叫他舌头贴在上膛上，你看见他要做这许多的表演。明白？到了第七章，日子近了，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所以很明显你就知道说，等到以西结把这些都表演清楚了，你知道没有多久，那果然预言就应验了。那最重要的，先把目标弄清楚，就是说耶路撒冷要沦陷，耶路撒冷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圣殿要被拆毁。那到那一天以前，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发生，这里都是预言里面的一部分。那都代表什么？都代表以色列将来的前途，对不对？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从这里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他们没有耳朵听，所以以西结就付上代价。他不管怎么做，他不管怎么卑微，他不管付上多少代价，只要人家能够听见看见明白神的预言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他所付上的代价。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就是做门徒的代价，还有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Leadership， 就是做领袖的代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有真的要为主说话的人，他所付上的代价就是第四章第五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到第六章圣灵就解释说为什么要被围困。所以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众山所预言，然后所有的众山在山根上面都满了偶像。所以清楚得很，到了第七章就是告诉他们说，第十节说，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 所以很明显的，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事情就要成功了。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他说的预言是怎么说的。第四节，你要向左躺卧，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躺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为什么以色列围困呢？因着他们的罪孽。那么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以色列围困的时候，这个十个支派已经不在了，十个支派老早被掳到亚述去了。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耶路撒冷被围困呢？不光是因为犹大的罪，也是因为以色列家的罪；不光是因为南国的罪，也是北国的罪。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他虽然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故事，虽然讲到犹大的故事，但他每次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时候，他不只是讲的南国，他也是讲到北国。讲到最后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的时候，他也是讲到犹大的杖和以法莲的杖。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以西结的眼光中，虽然以色列十个支派老早在100年前已经被掳了，但是在以西结的心中，不要忘记，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被围困？因着他们的罪孽。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以西结呢要向左躺390天。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家老早被掳了，所以已经被掳到亚述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神计算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计算全家的，明白吗？虽然你们不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所以被拆毁，后来以色列虽然犹大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原因在哪里？不光是犹大犯的罪，还有再加上以色列家犯的罪。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是分不开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他下面说，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定一年。所以你躺卧的40天以后，你就知道说犹大家得罪神40年了。所以你为着那个40年，你要表演40天，明白吗？所以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果然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他往左边躺了390天，超过一年，然后为着犹大呢又往右40天。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一天顶一年，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被困呢？原因就是要他们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那么后来为什么有40天呢？要他承担犹大家的罪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390天代表390年，40天代表40年。390年，你看北国怎样得罪神，然后后面的40年代表告诉我们说犹大家怎么得罪神。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390年在哪里？40年又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圣经里面找到，果然以色列家担当他们的罪孽是390年？这个比较不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被掳，以色列家很清楚，当你读北国历史的时候，都是因为耶罗波安的罪。所以如果你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后来，你可以算得出来是390年。所以意思就是说，自从耶罗波安以后，你看见因着以色列家得罪神，所以现在呢很明显的，现在神就把 犹大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而且神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围困。那个原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所以390年是比较容易算的，大概如果讲过去的话是比较容易算的。那么还有，如果讲过去，那么40年的是犹大的40年。那么犹大的40年是怎么算的呢？我想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所预言的刚好是40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亡国以前的40年，那么那个大概就是耶利米预言的范围。但是最稀奇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就是主耶稣。不光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我们的主也哭耶路撒冷。所以对于耶利米来讲有40年，对主耶稣来讲也是40年。那么请大家记得，从主钉十字架以后40年，就主后70年，结果你看见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主说预言说，时候到了，你们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40年是代表耶利米那个时候的40年，那个40年是以色列亡国前的40年。那么以色列正式亡国是主后135年，但是简单的来说，等到圣殿被毁，那个已经可以说以色列在那里就开始走入历史了。所以许多人讲到以色列亡国，可以讲到主后70年开始算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讲到40年当然是亡国以前的40年，那么那40年就是耶利米所讲的40年。那么不要忘记，在北国有一个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南国有个罪叫做马拿西的罪。但是很稀奇，在北国从来没有个王，从来没有带进复兴过的，从来没有回过头，从来没有悔改过的。但南国不一样，虽然马拿西离弃神，但神兴起了约西亚，就做了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耶利米就开始做先知了。所以你看见说真的讲到南国的时候，他们是悔改过的，因为到了约西亚的时候他是悔改的。所以很明显的，虽然前面有很长很长得罪神的历史，但是如果讲到犹大得罪神的历史，很清楚的就是从耶利米这书第一章开始，那么到最后一章，我们看见整个的时候就刚好就是40年。但是不要忘记，哭泣的耶利米乃是预告将来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十字架的两个膀臂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只是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从此以后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我们主说这句话，他钉十字架那一年，40年之后，果然就像耶利米所预告的一样，最后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什么呢？等到他们用火烧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就流到石头缝里面去，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通路要敲开，没有一块石头没有滚过来的，没有一个石头没有翻过来的，就像应验了主所说的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看过去的话，讲的390年，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西结他躺了390天。所以不要忘记，以西结的痛苦乃是中风的痛苦，因为他真的躺了390天，然后又躺了40天。你想想看，以西结为着这个预言，他不光说预言，他让人看见这个预言。许多人没有耳朵听，但是一看见以西结躺在一边390天或者40天，他们就开始注意了，他们就开始明白过来。所以要记得，必须要有一个额头比他们更硬， 必须个脸面比他们更硬，只有脸面比他们更硬，所以他才肯谦卑，所以才肯吃一块饼是用人粪在那烧的，或者用牛粪在那烧的。他宁可变成傻瓜，好像剪头的时候把它剪成三分之一，在人来看是好像很稀奇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他每一个动作都是个预言。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主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活出主的话？如果你活出主的话，你把自己当作傻瓜了。如果你真的转第二个脸，你真的给第二人衣服，你不是傻瓜是什么？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做傻瓜？你愿意不愿意让圣灵因着你看见神的荣耀，因着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就看这些十字架的艰难算不得什么？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当时的情形。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过去是390年，过去是40年。那390年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尼西米那个时候40年很清楚也是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了。那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为什么以色列第二次耶路撒冷被围困？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以西结不光是讲到第一次被围困，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见第二次的被围困。因着这个缘故，那四十年是耶利米的四十年，如果就着近期的应验是耶利米的四十年，就着远期的应验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四十年，最后你看见以色列开始亡国了，开圣殿开始走入历史。所以你要记得，什么时候以色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就是犹太教正式的走入历史。不过后来他又复活了，原因就是有一个拉比呢，他装在棺材里面被抬出来的，后来呢他就活了，所以到今天的犹太教就是因为这个拉比活了。那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那么也同时有一个人名字叫约翰，因为听见了神的话，听见了主耶稣的话，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当所有犹太人正在往外逃的时候，他们趁那个机会，所有的基督徒就离开了耶稣，因为主的话说你们在城里里要出来。所以很清楚的，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拉比在棺材里面逃出来，所以是今天的犹太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是约翰，因为听见主的话，他就写了约翰的启示录，就完成了神完全的启示。所以现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代表神完整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到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有另外一个人逃出来了。但是现在今天的犹太教主要的就是因为那个拉比逃出来了，所以才有今天的犹太教。所以如果讲历史的话，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所发生的历史。可是当以西结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是远远就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这四十年不光是耶利米的四十年，也是真耶利米的四十年。真耶利米的四十年是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一直到这个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刚好是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主的话非常的稀奇吗？现在以西结所看见的望远镜是不只看见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巴比伦的王要兵临城下，他也看见主后七十年罗马的人兵临城下。最稀奇的一件事，巴比伦王放火烧城和罗马人放火烧城是同样的一天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稀奇得很。所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你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你不能够只看见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你要看见在罗马那个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哈，下面怎么说呢？第九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 小米和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自己为作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然后这个第13节就那个解释了。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不是说赶到巴比伦，不是啊，是讲的各国中。所以意思就是说，这390年，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那是包括什么？包括将来以色列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那是指着主后70年以后，或者135年以后，他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来说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390天到底指的过去的呢，还是指的将来的？因为很明显，吃那个饼的日子是390天吃的，而且下面明明讲说什么呢，说是赶他们到各国中也是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很明显是指着主后70年他们漂流到全世界，他们沾染了那些外邦的污秽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里390年是历史的，回头看没有错，但是呢也是预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390年告诉我们说，当以西结吃这个不洁净东西的时候，刚好以色列漂流的全世界各国，他们在外邦人也是这样的不洁净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加起来这430年应该是将来，你往前看，往后看是430年，但是往前看也是430年。那么有人计算，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讲到430年，你一定要扣掉70年，对不对？因为70年被掳嘛，所以总共呢是360年。那么360年，但是不要忘记了，360年什么意思？360年就是从被掳70年以后，他们就归回了。所以然后还要经过360年，还要经过一段年日，明白吗？就是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是指着将来的后果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见，那么这个360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读圣经，那么就读到这个利未记26章。我们看看好不好，利未记26章。利未记26章这里怎么说？第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命令，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不光这里说了这些话，而且在申命记也有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你看神要怎么做。好，有两次，第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那么这些事指着拜偶像来说的，很清楚的。但是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罪于你们。所以无论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是因着拜偶像，第二次被掳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圣经说什么呢？神说什么？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把神的独生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等到犹大把那个野兽的血，沾染野兽的血的彩衣给他父亲看的时候，他父亲怎么说？他说，我的儿子必定是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我请问大家，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的？是犹大。所以等到后来犹大说，这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犹大悔改了。我们知道说约瑟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刻。但是很稀奇，以色列失败两次，第一次因为拜偶像，那么这是近期的应验，所以耶路撒冷第一次围困，耶路撒冷第二次围困，后来呢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所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按道理来讲，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归回是70年以后， 他第一次归回。那么从那里呢，经过360年应该就完了。所以如果有第二次归回的话，中间只隔360年。但是有许多圣经学者更记利未记26章，因为他们在拜偶像的事情，在弃绝主的事情上不肯悔改，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我必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本来是360年的，现在变成什么？360乘7是2520年。稀奇不稀奇？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主前536年，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以色列真的第二次归回是1948年。现在如果大家回去仔细的计算，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算，如果真的回去计算的话，从第一次的归回到以色列1948年第二次的归回，刚好是2520年，而且是2520个圣经年，不是太阳年，因为圣经年是一年360天。所以有一件事 是稀奇的很。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以西结的预言是多么准确，他不止他能看到将来，能看到1948年以色列人要再一次的回来的。所以很清楚，本来应该360年，现在变成360乘7，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期，也是2520年，是2500个圣经年，他们终于回来了。那不止如此，圣经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经过多少年呢？2520年。但是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其中有一棵树就是巴比伦这棵树，留下树墩经过七期，结果经过了2520个太阳年，我们看见说伊拉克终于壮大起来了。起头给我们看见是撒旦胡塞，现在给我们看见所谓的 ISI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经过2520个圣经年，你看见说以色列第二次回到他们的故乡，经过2520个太阳年，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势力就重新抬头了。那没有别的意思，为什么各样的树又被兴起呢？因为当以色列经过67年拒绝悔改以后，神就借助各样的环境把他逼到一个角落，好像没有朋友了。弟兄姊妹，今年两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祝棚节，是他们最惨淡的两个节日。因为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像今年那么孤单的。但是感谢主，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管教早一天的把神的荣耀带回来。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看见说以西结所给我们的预言是多么准确，可以一直，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可以看到在1948年的时候，果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说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有个简单祷告。好，我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带我们回来，继续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